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你过去一周很幸福吗？
这个是我在问你的问题，怎么你也来学着来问我？
这为什么每次都只有你可以问我，我不能问你呢？
因为我比你幸福啊。
哎呦，请问你幸福如何比较呢？
幸福当然可以比较，我给你三个标杆来比较。
哦，幸福有三个标杆比较，哎呦，这个倒很稀奇耶，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注意，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哎呦，你过得幸不幸福，这个问题通常非常困扰，因为你要说幸福好像也没什么得奖，要说有什么不幸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哪三个指标能够显露出到底幸不幸福。
这三个指标呢，说来话长，听众朋友要稍微比小贝有耐心一点，要不然你听不到底的。我们这三个指标，一个就是先知先觉，一个是后知后觉，还有一个是不知不觉。
哎呦，你这怎么听起来像孙中山讲话？
真的吗？孙中山讲过这个话吗？孙中山是广东口音呢、
对了，但是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像你讲。
翻译成北京话。
对呀、
小贝，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先知先觉？
当年的黄花岗72烈士啊，这些人啊，对不对？哎，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看到后来应该怎么样，所以他就先行来做一些啊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那个用广东话来讲是先知先觉，先知道所以就先睡觉，睡在黄花岗。
这先知先觉者通常也都先走一步、
那什么是后知后觉呢？
后知后觉就是众人皆醉，他也跟着醉，跟着大家走嘛，反正你我不用担那么多心，天塌下来有别人顶着，哎，这些人、
那个难道不是不知不觉吗？
后知后觉跟不知不觉不一样，最起码后知后觉他还知道有一个觉的可能呢、但他不要去做这个觉的动作嘛、对不对？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当一个先知先觉者，但是他舍弃他不要。那你说不知不觉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他连有什么管道去先知先觉他都不知道的。
那你举个例子讲不知不觉，能够显出不知不觉跟后知后觉的区别？
就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要你举例子，你再拖时间也没用，你赶快举。
我们节目不是事先有准备，你这样很刁难人呢。好，举个例子，像最近的这个北美也是一样，对不对？物价都在上涨。像我一家人，我们的太太她就是先知先觉者。常常在买菜，她一下就知道。最近神情越来越紧张啊，觉得家里钱不太够用。这个先生就是后知后觉者，因为他不太知道，他总觉得每个月赚这个钱回来，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就一问之下才知道最近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所以这就是后知后觉者。那家里的孩子就是不知不觉者，他听你父母在那边讲来讲去，反正不干他的事嘛，管不管通货膨胀，反正你们就是乖乖的得养我，这些叫做不知不觉者。
哎呦，你三个女儿都是不知不觉的，我记得你的大女儿也是属于那种先知先觉的。
没有，她是属于那种先知后觉。
二女儿是后知后觉，小女儿是不知不觉。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讲。这个例子举得不错啊，不过我再举一个更深刻的例子，更生动的例子。蒙哥来找你做节目的时候，我是先知先觉，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你不知不觉，等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变成后知后觉，已经上当了。
可是这样我一个人又演两个角色，又是不知不觉，又是后知后觉。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幸福达人他要同时演三个角色，他又是先知先觉，又是不知不觉，又是后知后觉。
有这种人吗？
有，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幸福达人，
这样才算是一个幸福达人。
你看，我们再回到这听众朋友以为我们今天是不会讲圣经，我们今天还是会讲我们这两本书，一本叫做《出埃及记》，一本叫做《路德记》。这里边的角色呢，都有这样的特色。那你要是把这三个特色都演好了呢，那你就有福气了啊、一个是先知先觉，一个是不知不觉，一个是后知后觉。那我给你一个关键的圣经的经文，又是在这两本书之外的第三本书，就是创世纪。
一下说要讲两本，一下要变三本，
所以我就说嘛，你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嘛，对不对？这个第三本书呢，被写在新约里面，就是第四本书，这样子形容第三本书里面的一个角色。
你又第四本书，
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听过这句圣经没有？
就希伯来书嘛。
不错、
我觉得现在你怎么有点像那个视窗啊，你已经开了两个 window 了。 然后又再开第三个、哦、然后你的这个哈、啊、索引又要到第四个视窗，这个电脑会不会宕机啊？
啊，不会不会，听众朋友关的时候可以四个一起关掉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弄清楚，一定要看这第四个视窗。亚伯拉罕又是先知，对不对？圣经称他为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他怎么会做不知不觉的事情呢？然后他的后知后觉是什么呢？你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解答了蒙哥这个超级幸福达人的指标。
哎呦，哦，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圣经一个幸福达人的例子，就对了。
当然，亚伯拉罕再不是幸福达人，那谁是啊？
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
哎、
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是天使这样的。
不是了，所谓他的后来，就是主耶稣讲说，拉撒路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里。因为后来他的后知后觉是他在天上看见谁给他的应许，他就充满了喜乐，对不对？
对，这个第三本书是路加福音就对了。
哦，这已经到了第五本书。你听懂了没有？
听不太懂。
啊，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就是后知后觉跟不知不觉的联合。哎，人在世上啊，一定要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先知先觉，就好像那两个收生婆，咦，这个法老王下令要灭绝以色列民呢。这两个收生婆他们敬畏神，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哎，我们前次节目已经讲到，突然他们被摆在历史的关口，这个历史的关口他当时可能没办法看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么远，可是他有一个先知先觉的体会，他就每天呢这样去给以色列人收生，他收生的时候就是他一点点的感动，他就是救了当时以色列家的命脉。可是他不知不觉之中呢，他成了神在地上旨意通行最关键的两个小人物，对不对？那他的后知后觉是一样的，等他到了天上他才知道说，哎呦，我们这两个收生婆从来没受过什么教育，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不知不觉的小事，虽然有一点先知先觉的决定在里面，哎呀，我们在天上的后知后觉才知道我们的赏赐是大的。这样的人叫做幸福达人。
可是这个蒙哥，你怎么知道这些收生婆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啊？他们也可能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家庭教育就是他们真的很爱神啊。
哦，这样子啊。
所以他其实是受到非常完整的神学教育都不说不定。
这不太可能的。如果那个时候有这样完整的神学教育，这个摩西还问耶和华说，你叫什么名字吗？因为以色列人虽然呼求神，这个神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已经不认识了。所以神才需要自我介绍。
嗯。
Yeah. 那你看看再从别的角色来看。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是不是一个先知先觉？
她当然不算了。
为什么？
她要是知道的话，她那时候就不会跟着她的先生一起到外地去，到摩崖地去，结果辛苦了老半天的，死了死又空手回来，对不对？先知先觉她根本就不会走这一招，她乖乖待在她的家园多好。
所以你的意思，她先生和他两个儿子都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中？
对的，不是啦，也是他的先生，就是就很多男人，就是他要冲的时候，这个女人他要负责，就是把他拉住，叫他不要乱走。哎，拿俄米就是那个时候也很冲动，对不对？就跟着他先生去。
也很冲动。
对呀、
你拉得住吗？你太太拉得住你吗？你做了多少事情是你太太拉得住的？
我觉得很多事哎、对呀、我一直想买一个重型的机车啊，已经最起码超过十年了。
哦、真的、
就这样十年，每一次念头一提，他就把我压下来这样。
你就在家里面举行投票制嘛？我觉得你的小女儿一定会赞成。
我们小孩子都蛮赞成的，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就说你们呢就戴着头巾啊，坐在爸爸后面，你们去兜风，全家就是妈妈反对。
你要去买那种德国纳粹党的那种，旁边还有两个小座位那个小车。
哎，对呀、就是那个。不过我觉得那个比较危险，那个转弯不好转。
拿俄米其实是个先知先觉的人
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啊。
看得出来，谁说看不出来？所谓先知先觉，是对于神的话，神已经启示我们的东西有所认识。人在世界上你可以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因为她只有跟着她丈夫走，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工作她就跟着走，哪里环境不好她就换回来，是不是？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她里面的先知先觉是什么？我回到伯利恒虽然一无所有啊，可是神有一个律法，就是说割麦穗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角，也不可以回头去 捡那个所掉下来的，要留给在你们中间的谁啊？
孤苦无依的人、
啊、不是什么孤苦无依的人，你这么一讲就显明你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这圣经的话是说、孤儿寡妇穷人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他全部都符合条件，对不对？所以他才有这个胆子带他的媳妇回去。
嗯，
那等到他媳妇回去到了波阿斯的田间捡了好东西之后呢，拿俄米心里面他就又有一个先知先觉。虽然他这个先知先觉后来才跟路德讲，在律法里面还有一条，就是说你有一个最近的亲属啊，在他的哥哥死了之后呢，要把他这个弟妹给他赎出来，要为死人立后。
嗯，
是这些的先知先觉带着路德这个不知不觉的乖媳妇去田间捡麦穗，他们两个到天上复活的时候后知后觉知道说，哇，神借着他们结果生出来了谁啊？大卫王，还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先知先觉就是对神的话语要有认识，不知不觉就是跟着神的带领走，尽管你对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都可以搞不清楚，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先知先觉，做你就算不是脚前的灯呢，也要是路上的光，你就会有一个后知后觉的把握，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达人。
哦，那我懂了啦，今天的节目就是在讲一个教会的一个模式嘛，这个传道人就是先知先觉者嘛，他读经读得通，读得懂，他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你讲出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太多啊，反正你就不知不觉照着这个传道人讲的该怎么做就去做，哎呦，结果后来发现果然还真正实行了出来，感觉到很幸福，就最后沉沦的就是那个传道人，因为他讲了他，但他没有说经过这个不知不觉，他也没有后知后觉，所以最后沉沦的就是那个传道人啊，写得不错吧。
我们没剩下什么时间，蒙哥只有很快的讲评一下，因为我们不知不觉节目时间又到了。听众朋友，凡是在此刻已经把收音机关掉的，你是先知先觉；还在听的，是不知不觉；听完了还不知道关掉的，去刷牙、去抠耳朵的，那个叫做后知后觉。
小贝，
我是蒙哥。哎，小贝，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叫做“幸福达人”，一二三，还是你我他？我那天突然想起来，
你我他了。你这个现在你还不到那个年纪，怎么就开始痴呆了起来呢？对不对？对，
不是，我们上次讲了一个什么是一二三的？哦哦哦，幸福达人的诀窍指标，对不对？
哦，对对对，你说有三个指标，哎，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应该讲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讲，说拿出另外三个指标，可以保证你没有办法成为幸福达人呢？
哦，三个指标是绝对让我们不可能成为幸福达人，永远得不到幸福的，就对了。
对，就是幸福达人三二一。
哦，这个三个指标，就你的生活生命里面有这三件事情，就是幸福就跟你绝缘就对了，对不对？
对了。对啦、
好好啊，这个题目很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做广播节目的人。
可是这东西怎么找呢？
幸福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们还是要从圣经里面呢、我们还是从那几本书里边找出这个答案啊，不能乱讲啊。
哦，不是只是靠你生活的经验这样去讲，而是有圣经的基础在。
对呀、不能就是靠一个社会观察家。
嗯，对对对对对。
是那做节目的时候都不预备看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讲什么？
这个好像我是跟从某人那边学来的、还讲过。
那你先开始吧。
啊？从我先开始？
哪三个？至少有三个，我们就找到三个就够了，因为节目没那么长。一定不幸福的指标，你是要讲路德记？你从路德记里面看好了。
出埃及记嘛，第一个这个不幸福的指标就是发怨言呢、
哎呀，你这个太陈腔滥调了。
对呀、可是你讲到出埃及记不讲以色列人就是一直发怨言，不然要讲什么？
就我们现在还在出埃及记的第一面page one。
哦，
对不对？
刚开始、
你跑到发怨言去了。
哦，这里已经能够看到不幸福的指标在这里啊。
不能给自己太多太多的这个自由嘛。像我们这种败坏的人给太多自由会出问题的。第一页里面他们是有他们的冤声上达于耶和华。
对呀、
啊、那他们这里发怨言和他们旷野发怨言有没有不一样？他们在这里发怨言上帝就来救他，他们在旷野发怨言呢就为灭命的所灭，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这个苦又不是他们自己找的。
哪一个人的苦不是我们自己找的？
又没有啊，你看他这边挑着他们本来这个，你看约瑟把他们的上几代安置在这个歌山地，幸福满家园啊，放牧的放牧啊，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所以大家
你怎么知道？
反正就他们生活是过得不错，才能人口一直多嘛，最后威胁到了这个埃及人嘛，本来过得不错，后来埃及人倒过来压迫他们，讲起来他们也有觉得有点无辜啊，所以他这个哀声，他在那边这个抱怨的时候，神当然是要特别的同情他们。
说不定他们那时候要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啊，遵守十一奉献啊，好好服侍神啊，赞美敬拜啊，说不定就不会
有
这样的事情出来。
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吧？
那时候这些规矩都还没出来。
对呀、
啊，还不知道怎么服侍神，是不是？
对呀、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压迫，他们发出这个怨言，神当然会负责嘛，对不对？那等到后来出埃及之后，他们已经知道神要带他们去牛奶与蜜之地了，就是信心还是不够，就是常常这样发怨言，神当然就任凭他们，还放火蛇出来咬他们，你看待遇也不一样。
你这个太陈腔滥调，好，我从
我这样叫陈腔滥，我就是照着圣经讲嘛，对不对？
好了好了，我从路德记里面给你找一个啊，
你就跳到路德，就出埃及就跳到路德，
没有跳吗？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两个一起查吗？你查你的，我查我的，今天你查我的出埃及记，我就查你的路德记吧。
来，
路德记的最后啊，有一个那个不幸福不达人的一个诀窍。
那你怎么又谈到最后？你不是也要从头的地方吗？
那不一样啊，出埃及记有40章啊，路德记只有4章啊。
哦，所以路德就随便看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抓。
对啊，是十一奉献嘛，对不对？
嗯，
随便哪十一都可以。路德记到最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就照着以色列的律法呢，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拿俄米年纪已经大了，可是路德还年轻啊。
对呀、啊，
他既然回来了，找到一个至近的亲属，要能把他赎出来，要把他娶过去。
对呀、啊嗯，
为他的这个兄弟立后，结果呢，到了第4章啊，那个至近的亲属怎么样啊？他就不肯赎啊。
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路德的长相可能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啊，这外邦女子可能黑了一点，哎，这是以色列人就看不上，哎，不然怎么会不要呢？你看，他又啊花一点钱，又有美人，又有地，对不对？一起来，他怎么会不要？
他这个人是稍微有一点讲究的。他本来说他是肯赎，因为波阿斯跟他讲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所谓这块地呢，就是因为拿阿米他先生家里面的那个祖产呐、啊，照着以色列的规矩不能卖的。那怎么办呢？就要在你本族的弟兄中间把他赎出来，把他付了钱，把他买过来。啊，那这个人一听呢，有房地产，
对
呀、
啊，
他
说他肯啊，
他肯赎，
对对，
回答得很干脆，只有3个字，叫做我肯赎。
对呀、啊，现在房地产又在飙涨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时候就是投资的好时机啊。
那你为什么不到那个德州那个化肥工厂爆炸那个地方、
那个、
去买一块地？
那个维可市是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维可这边他们都算是大学城嘛，对不对？
嗯嗯、
你孩子有一天可能会去读书，你现在先帮他买一个房子在那边，哎，念书的时候那几年住在那边又不用再多花钱，然后呢？他念完之后看他是要继续租人收租还是卖掉，都会涨价的，不错。
像你这种人就是像这个波阿斯他们这个亲戚一样，整天满脑子就是想
我肯赎，我肯赎，
对，你就我肯赎。结果波阿斯就加了一句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所谓赎就是把钱付给拿俄米，对不 对,
对、啊、
那也当取形容路德这4个字的实在是
人的妻、
对对对对，
所以也有一种可能，这个路德呢是长得是挺美的，但是呢波阿斯这个时候就没有让这个他这个亲属看到路德
哦，
他先就是说俺这死人的妻，结果呢你看他不要之后，波阿斯后来他自己接收之后，他那个亲属一定非常的扼腕啊。
小贝，你今天早上很有灵感了
啊，很有可能的。
那个人一听要娶一个叫做死人的妻，
对呀、
啊，这样我就不能熟了，
触眉头嘛，对不对？
其实他不是说这个路德长得好不好看，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
哦，
这个话怎么讲？什么叫做与我的产业有碍？
是当然的啦，对不对？因为你看他娶了这个，他也知道是摩崖女子，还有特别提出来，对不对？搞不好你娶了这个外邦女子之后，上面的一些长老会讲话嘛，对不对？你娶了这个外邦女子生的这个孩子，也混到外邦人的血，那难道还要跟你分你的家产吗？
哎，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所谓死人的妻，还不是别族的，是摩崖女子。摩崖女子是时代不可入耶和华的
会，长得再美，她也不敢呐、啊，对不对？想到这个要为她牺牲这么多的财物上的损失，
他那时候也没有听说有个新闻说是啊，你这样混血一下的话，将来可以升一个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人讲起来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呐、啊，他不会出为了这个色冲昏了头啊。对啊，但是想算得很清楚嘛，因为你看现在一些，
你这是台商吗？还是什么商？有这么冷静的吗？我都不信。
这国内经济的大碗，你看他们呢、还没有成功之前呢，多么的这个哈、谨慎的、小小心心的在经营他的事业，结果等到一旦成功之后，就掉到了这个桃色陷阱里面去。
哦，先赎几个死人的妻来再说，是不是？
就后来呢，搞得自己身败名裂，就他们应该好好来读这一段，要学这个人。到那个程度不行就是不行了、
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本来讲到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我就不能赎了。怎么中间还加了一句话，就是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
对，他一看就知道波阿斯那时候眼神已经露出很欢喜的眼神了。对，他已经说他没办法，就波阿斯看起来就非常的这个高兴，他当然就可以揣摩他的心态，那你要就请你拿去吧。
我刚刚才在网上有个网友留言说他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别人，结果旁边的人都不喜欢听，我现在开始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幸福达人呢，你怎么样保证自己是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不达人？哎，不达人有没有比较好听的名字啊？这个不幸福的不达人太长了。
不幸福的废人怎么样？
这太难听了。
衰人。
好了，这个我们再研究。什么是不幸福的不达人？这里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呢，你不愿意尽你的本分，不做你所当做的。
讲到底，你说就是不幸
福。很简单。
这个该他赎就他不赎的这个人。
对。该你做的你不做，尤其是神所说的话，神所定的律法，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爱人如己，要怜悯人，或者要对比你不如的人有同情心，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你假如有地，像小贝这样，是不是在种点东西啊？像小贝收割的时候，他田脚不割，你去他家看，他家那个野草啊，就是他不去割他家院子的转角，他嫌麻烦，然后他就讲说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这个鹏哥，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啦。
为什么？
其实他是在做神要他做的事啊。
怎么讲说神要他做的事情？
神就是要把这个路德许配，让这个波斯娶他、然后后来才能够生后代，才会生出大卫来嘛。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作恶以成善，你听说过没有？
作恶以成善啊，对啊，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最后会变好嘛，对不对？这个人他也没有算作恶啊，
这当然算是作恶，他明明自己不肯赎，那不肯赎就不肯赎，你小贝还出来替他讲话啊，说是因为犹大把耶稣卖了，所以呢救恩才能够成就。
我没有这样讲，
你这推理下去就是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不一样。这你要想说这个，其实讲起来我现在越想，
你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波阿斯这个他这个亲族真的是高风亮节。其实那个时候你看
高风亮节都出来了，
他那个时候其实要赎也可以，对不对？摩崖女子也娶过来牺牲一点也无所谓，但他看到就是波阿斯在他们那个族里面他是最德高望重，他觉得这个波阿斯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这样子、
他的照顾外邦人能够照顾得更好，又好像看到波阿斯也很有这个意愿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他就让贤嘛、所以这就是表示说生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有些人是很想服侍、但是其实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你那时候就不要硬去抢，站着茅坑不拉屎、做得又不好，对不对、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些各方面都比你更好的人，他有这个意愿，那就让他做，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这样子的讲法。
好吗，反正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那在这个节目里我就阿门小贝讲的，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怎么样成为不幸福不达人的指标就从一个变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不做神所不做你所应当做的事情，不尽你的本分。第二个呢，就是像小贝这样子，非但不做呢，还对自己不诚实。
或者讲成对的就对了。
对，所以我想我们下次可能要换主持人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幸福达人蒙哥跟不幸福不达人小贝。
我还觉得我好像比较幸福一点。
第三个指标就是在这样子的自我蒙骗里面还觉得很幸福。好了，小贝，这个我们这个得下台了。今天这个胡扯了一通啊，没有什么得出什么结论，恐怕下次要继续再探讨这个重要的题目了。